欢迎收听有声小说《探者石俊》，作者林哥，演播迦南，第24集。当晚10点整，在外面跑了一天的石俊去警察局找到霍刚。霍队长看着对话记录，白了眼石俊：“你要干什么就直说。”不待石俊回答，见证组的门打开了，里面的人走出来，给他们一份化验结果。霍刚抢先看了看，诧异地说：“黄瓜，就是黄瓜。为什么是黄瓜？因为它叫黄瓜。”霍刚瞪了一眼白石俊：“你到现在还跟我打迷魂阵？如果说这个学生与藤子文案件有关，你会怎么给我？”霍刚，石俊喝了一声，随即靠近他，避开周围的人：“咱们都心知肚明，砸死这个学生的更衣柜，正是关着藤勇的那个。鉴证科已经检查过这个柜子，门锁被撬，里面有藤勇的指纹和血迹，这些都很正常。但为什么有人要把这个推下去，砸死一个人？凶手真正的目标是那个学生，还是藤勇？
我认为目标是藤勇。”“
对。”石俊无赖地笑起来：“我跟你赌一根黄瓜，藤勇跟梁锦命案有紧密的关系。”“
那樊静呢？”霍刚反驳：“刚才老王告诉我，樊静在昨晚9点之后离开宿舍，今天早上8点才回来，而且根本没回家。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心情不好，去看循环午夜场的电影，还把票根留着。他有作案时间。”
石俊撇撇嘴：“那我再跟您赌一筐黄瓜，樊静与本案无关，至少跟藤子文的案子无关。”“
口说无凭。”“
你诚心跟我过不去是吧？”这小子又犯混劲了。霍刚瞥了眼四周，见人不少，就压着声音：“
那你给我看点过去的东西。我提醒你，石俊，藤勇他们去体育大楼找东西，不下5个人知道。这些人都是死者的同学，他们的行动不是保密的。你知道学校那种地方，一传十，十传百，消息说不定会传到多少人的耳朵里。你指望在这方面找出线索吗？”“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要从这方面下手啊？我是告诉你，这案子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滚！都死俩人了还不复杂？听着，石俊，我怀疑还会有第三个被害人，所以我可以跟你赌一筐苦瓜，这案子很复杂。”
两个人好像学生时代那样相互较起真来。石俊数落着霍刚，还跟以前一样，就认真凭实据，有时候破案也需要灵感。对此霍刚反驳他太天马行空，要不是自己时刻镇着他，他指不定会飞到哪片天去。这俩人吵了一路，终于到了藤勇家，门是锁着的。石俊还纳闷，下午有警察亲自送藤勇回家，这小子不会是一个人跑出去了吧？一旁的霍刚却没他这么乐观，强迫性地打开了房门，二人直接闯了进去。穿过安安静静的客厅，推开虚掩着的房门，石俊看见了在地上蜷曲着的藤勇。他的面色异常，口吐白沫，不用去触摸也能看出来他死了。霍刚气恼地狠捶了一圈房门，一边掏出手套戴上，一边告诉石俊：“
你输了。”
现场很干净，没有任何可疑迹象，藤勇的尸体没有被殴打过，就像他的家一样干净。法医说他是氨基甲酸酯类中毒，死者在死亡前出现尿失禁、呕吐、大汗等情况。从尸体表面来分析，死者服用毒药后并非立刻死亡，他在痛苦中挣扎了1.5小时。整个现场弥漫着一种压抑的气氛，为首的霍刚心情不好，他一直都在极度认真地勘察现场，而石俊从一开始就站在不会妨碍大家工作的角落里，透过人与人之间的缝隙打量着法医手下的尸体。这张脸已经看不出他帅气的模样，也许是因为中毒前的痛苦，他的嘴和鼻子皱皱着，造成不该出现在年轻脸上的皱纹，只有那双眼睛清浅地闭合着，长长的睫毛垂下来毫无生气。老王跑过来提供第一时间的线索：“
老李说死亡时间在19点到20点，这段时间我还在查樊静的情况。”
你想说什么？
霍刚问他，昨天白天，霍静去过滕子文家中，逗留了2个多小时，然后又去了他父亲的工地一趟，出来的时候拎着一个塑料袋，我在工地上看见有很多杀虫剂、灭鼠灵一类的药物。
霍刚深深吸了口气，不能因为这点线索就确定，明早9点之前，查清樊静在案发时间的去向。
石俊悄悄地离开了滕勇家，正在提取指纹的霍刚转身看了他一眼，继续埋头工作。看到门外站着的陌生人，家庭主妇愣了一下。石俊自我介绍，是刑警队长霍刚安排过来的警察。夫人甚至忘记索要他的证件，就把石俊让进了家中。偌大的客厅里杂乱不堪，滕子文的父亲滕洪涛坐在地上，正拿着一张金色的纸折叠元宝。石俊跟他打声招呼，走过去。
孩子还在警局，你们这么早就开始？
我给子文买了块墓地，墓园里不让烧纸。
滕洪涛声音沙哑，闷头叠着金色的纸元宝。
我多叠点，今晚去学校烧给他。
石俊攥了攥口袋里的手套，很冷静地告诉他，学校也不让。
滕洪涛不予回答，一个接一个叠着。石俊只好转身看着滕子文的母亲，他一直在呜呜哭，
好几天没打理的鬓发粘成了一团，压着这个女人的脑袋。
请节哀，
石俊道，我来是有个不幸的消息要告诉你们，最好立刻把滕洪海夫妇找回来。
滕洪涛的手停了下来，什么不幸的消息？
滕勇死了。
女人哭喊的尖叫声刺得石俊头疼欲裂，滕洪涛呆呆地坐在地上，双手发抖。石俊找不出应该说的话，默默转身走出去的时候，给这对夫妻轻轻把门关好。回到霍刚的家，石俊安静的有些反常，他给自己煮了一碗面，吃过了就去洗澡，之后扑到床上蒙头大睡。石俊睡得并不安稳，早上5点多的时候就醒了。他起了床，把带回来的各种资料按类分好，换了衣服出门。早上6点整，石俊赶到樊静家中的时候，已经有人先一步进去。老王带着一名同事就堵在门口，跟樊静的父亲据理力争。老王的意思很简单，不是拘捕樊静，只是请他去协助调查。
请等等，
石俊横插一脚，站在双方之间，他略有深意地看了眼樊静的父亲，并说，
我知道你不愿意女儿去警察局，这事好商量，只要让我跟樊静谈谈就可以。
石俊，
老王有些急了，偷偷拉了一把石俊的衣服，对方回过头示意他不要再坚持。樊静的父亲似乎并不反感石俊，因为女儿可以不必去警局，他揣着怀疑的态度把石俊让进了客厅。少时，樊静双眼通红的从2楼走了下来，看到石俊的时候略有些诧异。
早上好，
他礼貌地打招呼。
早上好，我来是有些事想要跟你谈谈。
老王在石俊进去的时候就被樊静的父亲关在了门外，因此他不知道石俊到底跟樊静说过些什么。他以为这次谈话会进行很长时间，不想石俊半小时后就出来了，并说，
滕子文留在现场的衣物还在吗？
有一些还给滕洪涛了。
跟滕勇的父母有联系吗？
有，昨晚就联系了，今天上午7点去警局看尸体。
石俊低头看了眼手表，是早上的6点20，他说，
走吧，我们一起去看看。
这时候已经洗过脸的樊静也走出家门，在老王诧异的注视下上了他们的车。老王很想知道石俊是如何说服樊家父亲的。法医室内，石俊第一次见到滕勇的父母，他的父亲滕洪海跟弟弟滕洪涛相比年轻许多，也洋气很多，而滕勇的母亲被滕子文的母亲搀扶着，走路都有些打晃。站在最后面的是滕子文的父亲滕洪涛，他始终阴沉着脸不言不语。霍刚对法医点点头，后者打开一扇门，里面存放着滕勇的尸体。母亲的哭喊声充斥着整个法医室，悲苦而又绝望。一名女警拉着滕勇的母亲走出去，
在走廊里安抚着他。滕红海面无血色，双手紧紧地攥着拳头，手背上的青筋突突地跳着，陷入了他心头的愤怒。他看着霍刚，
是谁杀了我儿子？
正在调查，
你们最好快些，我儿子小勇他不能死得不明不白。
霍刚不是第一次面对死者的家属，这种时候他能做的仅仅是保证会尽快破案，但眼下他不能随口说出这种话。石俊走过去，挡住了滕红海威逼霍刚的视线，很严肃地说，
滕先生，在我们侦破滕勇案之前，我希望你能了解自己儿子都做过什么。
滕红海回忆你什么意思的目光。石俊走过去几步，把房门关好，这才说，
杀了滕子文的凶手正是滕勇。
一时激起千层浪，若不是霍刚眼疾手快，滕红海那一拳就结结实实落在石俊的脸上了。面对刚刚失去孩子的父亲的悲怒，石俊坚守着自己的立场，大喝一声，
如果你想知道是谁杀了滕勇，就安静点听我说完。
一句话戳中了滕红海的致命点，他强制自己稳定下来，大力地推开霍刚，
好，我倒要听听你会说些什么。
我们在侦破滕子文一案中有很多疑点，首先，滕勇在案发前一晚的10:45接到滕子文的短信，约他在重建的体育大楼见面。我曾经怀疑过滕勇伪造短信，但事实证明那的确是滕子文发给他的。我之所以怀疑滕勇，是因为他被关在更衣柜里长达5小时之久，5小时内他有4小时是清醒的，他自己说用力捶打更衣柜并大声呼救。我们做过试验，楼高7层，被关在更衣柜里呼救声完全传不出去，没人发现他是正确的。但是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注意，我们在捶打一面墙或者一扇门的时候，不可能始终握着拳头，也会张开手掌去拍打阻碍物。按照常理和逻辑行为来看，柜子门里侧应该有滕勇10根手指的指纹，我们在柜子里面找到了滕勇的血迹、柜子两侧的指纹，却没有在柜门里侧找到他的指纹。
你是想说滕勇没有张开手掌拍打柜门吗？
跟着石俊一起过来的樊静有些迟疑地问。他得到了石俊的点头示意，越发糊涂起来。石俊接着说，
我曾经想过滕勇是把滕子文引到体育大楼7楼并将其杀害，之后自己撞伤了脑后，造成被袭击的假象。这样一来，我就需要解决两个疑点，一是滕勇怎么把自己反锁在更衣柜里的，二是滕勇脑后的伤是怎么来的。
扫了一眼屋内的所有人，石俊已经适应了他们死死盯着自己的目光，转而看向霍刚，这人一副从容模样，眼神中给予了他支持和肯定。石俊走到滕勇的尸体前，轻轻拨动他的脑袋，露出后面还未愈合的伤口。伤痕鉴定专家告诉我，这个伤口不是他自己弄的，这就让我对他的怀疑没有立足点。那时候我几乎要把他从怀疑人名单上排除，但紧跟着就是第二名死者，这名死者跟案件有着微妙的牵扯，他的东西遗忘在案发现场，正好是滕勇被关的那个更衣柜，正是他的死让我重新开始怀疑滕勇。这时候滕红海再也忍耐不住，逼问石俊拿出确凿的证据，但叙述案件不可能以跳跃的方式进行，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要清晰并循序渐进。石俊说，第二名死者的案件明显与更衣柜有关，那么更衣柜在滕子文的案件中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石俊联想到那柜门底侧缺少滕勇的指纹，假设下列的结果就是滕勇被关的更衣柜并不是砸死第二名死者的柜子，这一说明造成了很多人的困惑。石俊倒也不急，耐心地给大家解释，并在此之前提出一个滕子文尸体上的现象，在滕子文的口鼻腔内发现羊毛纤维，这些纤维来自滕子文自己的帽子。想象一下，滕子文为什么要把帽子放在脸上？那种东西不是该戴在头上的吗？被扣在脸上的帽子，滕勇接到的短信，滕勇脑后的伤口，结合这3点， 石俊给出一个惊人的答案，是滕子文要杀滕勇。顿时屋内响起惊愕的倒吸冷气的声音，樊静难以置信地走到石俊面前，即说：这不可能，死的是子文，不是滕勇。因为滕子文反被滕勇杀了。石俊冷静地回答：事情经过是，当晚滕子文送你回宿舍之后，发信息联系了滕勇，并直接去体育大楼7层等他。滕子文用帽子捂住了口鼻，并不想让滕勇看到他的脸。当滕勇按时赴约后，滕子文躲在门后，用在房间里找的一根铁棒击打滕勇脑后。不过因为他的紧张和慌乱，再加上本身就没有什么力气，他并没有把滕勇打昏，反而拉伤了自己肋骨附近的肌肉。说着，石俊掀开了盖着尸体的白布，指着滕勇的腹部说：这里有6块明显的肌肉，证明滕勇是个长期锻炼身体的人，真刀真枪的打起来，滕子文毫无胜算。况且那天晚上滕勇多喝了几杯，脑子处于昏昏噩噩的状态，情绪一激动，面临生死搏击的时刻是不会手下留情的。插在滕子文心口的钢筋是随手从更衣室地上捡起来的，事后被他擦去指纹浸在水里。那滕勇是怎么把自己反锁进更衣柜的呢？还有他为什么要用水浸泡现场？听到法医的疑问，石俊解释道：这是个小把戏，案发现场有5个并排摆放的柜子，每个柜子都是紧紧靠在一起的，靠西面的墙壁上有一个公用的柜子，这个是破损的，侧面的铁皮有一半剥落了。杀了滕子文之后，滕勇的神智也清醒了许多，他很快就制造了一个假现场。首先他把5个柜子朝着东面推挤，再把那个破损的柜子并过去，紧挨着第一个柜子，这样一来那个破损的柜子就成了第一个，而原本的第一个就变成了第二个。滕勇踩着油漆箱子顺着破损的柜子侧面爬进去。樊静再度开口打断了石俊，他问：如果滕勇杀了滕子文，为什么不马上离开现场呢？为什么还要钻进柜子里？对此石俊只好先给他解释一番，他不能马上走的原因是你。
我？樊静不解地看着他。
对，因为在你和滕子文离开生日宴会之后，滕勇曾经给滕子文打过电话，当时你在场，滕子文说见面再说，这就意味着你很可能知道当晚滕子文有可能约见滕勇，如果他离开现场，警方会沿着这条线针对他展开调查。不管怎么看，你听到他们通话的这件事儿，对滕勇来说都是不利的，所以他要想办法把不利变成有利。说吧，石俊让老王打开电脑，调出里面关于滕子文案件的资料，并指着其中一张现场被水浸着的照片说：你们仔细看，这些水已经完全把地面淹没，我们什么都查不到。滕勇之所以放水的原因是脚印，换个角度说，如果有第三个人在更衣室里杀了滕子文袭击滕勇，那么地面上就该留有这个人的脚印，但事实上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滕勇料到警方发现这点后会严重怀疑自己，所以他在仅有的时间里放水，严重破坏现场。接着石俊点开第二张照片，这是砸死第二名死者的柜子，主要看的是门鼻和锁，这里有被撬过的擦痕，当时锁头就在旁边。我们可以推想一下，工人进入现场后一片漆黑，他慌张地只注意到滕勇的声音，而没看到那个柜子的侧面的铁皮是微微被剥了下来的。接着他急着去找工具的时候发现了尸体，如果是个冷静的人会先去报警，赶巧这个工人没有携带电话，又听说滕勇受伤，他被怂恿去先找了工具撬坏了门鼻，破坏了锁头，把滕勇拉出来。这时候滕勇谎称自己走不动路，工人把他放在7楼的楼梯上，出去拿电话报警。工人走后，滕勇返回现场，把破损的柜子推回原处，用工人忘在现场的工具破坏了第一个柜子，造成这个柜子才是他被关着的地方。他很细心，在里面打了个滚，把指纹和血迹蹭上去，只是百密一疏，忘了在柜门里侧沾上指纹。等我们到达现场后，自然而然地认定被动过手脚的柜子是关着他的那一个。 接下来，石俊明白大家会有什么疑问，他不急不躁地听他们说完。就第二名死者的死因，继续说明。他提供给大家由打更老人叙述的一段对话，其中他强调，死者在向施工人员要求上去拿东西的时候，说过一句：“我那柜子上边露着半个通风口。”他的柜子是第一个，也就是砸死他的那个，但是我们所拍摄的现场照片中，他的柜子并没有露出半个通风口，而是向左侧移动了一些，把整个通风口露了出来。这代表什么？
我明白，
樊静说道，
如果学长的柜子以前是露出半个通风口，而现在却不是的话，就表明这些柜子被移动过。
石俊给予些许赞赏的目光，点点头，接着说，
这就是他死亡的原因。如果这名死者找到警方说了情况，我们肯定会知道柜子被移动过，也会调查其原因，那么藤勇就危险了。
这个死者很可悲地找到了他，只是想询问关于现场的一些情况，但藤勇却已经决定要杀他灭口。无疑，没人想到第二名死者也是藤勇杀的。